第136篇，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做祭司。四，我们已经指出，记得我们有罪恶的性情，并且天天把基督当作赎罪祭献上，会防卫我们，保守我们。把赎罪祭献上乃是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做祭司的基本方面。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其他的方面。与凡祭合而为一，亚伦和他儿子成圣做祭司来侍奉神。除了公牛犊以外，还需要两只公绵羊来做赎罪祭。29章15至18节论到头一只公绵羊，说，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，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，要宰这羊，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要把羊切成筷子，洗净五脏和腿，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，要把全羊烧在坛上，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照这些经文来看，头一只公绵羊要被宰杀，然后切成筷子。没有疑问，这是指基督说的，他被宰杀，被切成筷子。然而也和我们有关，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。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，15就表明这种与基督的联合。我们都很宝贝与基督联合这件事，但你晓得在基督里，同着基督，借着基督，就需要被宰杀，并被切成筷子吗？在相信基督的人中间，有谁愿意被宰杀，并被切成筷子呢？恐怕没有人真愿意这样。但我们要成为祭司，就必须被宰杀，并在基督里，借着基督被切成筷子。当然，不是我们宰杀自己或别人，而是神在基督里宰杀我们。圣经指明，凡要做祭司是奉神的，都会被神宰杀，并被切成筷子。有些人听见祭司要被宰杀，并在基督里被切成筷子，也许会抗议说，不，我们不同意。公牛和公绵羊岂不是基督的预表吗？基督乃是被宰杀的一位，神宰杀了基督，并把他切成筷子，这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。在这一点上，基督乃是我们的代替，他代替我们被宰杀，被切成筷子。如果你的观念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只够资格得救，不够资格做祭司。不错，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代替。当他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时，他就是我们的代替。然而，要做祭司是奉神，我们就必须与被宰杀、被切割的基督联合，就是与被神切成筷子的基督联合。燔祭的公绵羊被宰杀并切成筷子以后，要洗净五脏和腿，然后把全羊烧在坛上，当作馨香之祭献给主。这表明经过宰杀和切割之后，我们就需要洗净并焚烧。照29章4至5节来看，要使亚伦和他儿子用水洗身，然后穿上祭司的衣服，这是最初的洗净。以后祭司就必须与被宰杀、切成筷子、洗净并焚烧的公绵羊合而为一。神的食物，18节说，要把全羊烧在坛上，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燔祭这希伯来名词实际上的意义是上升的祭物，这祭在坛上焚烧的时候，就成为馨香之气升到神那里做他的满足。这就是民数记28章2节3节说到燔祭是神食物的原因。神的食物燔祭使神满足，当然基督就是被焚烧的那位，使神得着喂养和满足。然而我们还需要把手按在基督身上，那就是说我们需要与他合一，与他联合。这意思是说，凡我们的所事和所作都必须被宰杀、切成筷子、洗净且烧在祭坛、十字架上，完全为着神的享受和满足，然后这就成为给神的食物。在我做基督徒的早期，我不懂得神需要食物，需要吃一些东西。我由圣经里只晓得我们罪人需要吃一些东西，我不知道神也需要吃。但1953年，我在台湾和圣徒们在查读预表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看见神需要食物。神的食物头一方面就是燔祭。利未记描述所有的祭，首先提起燔祭，原因就在这里。虽然利未记里燔祭在先，但出埃及记29章里描述祭司的成圣，却是做赎罪祭的公牛在先，其次才是做燔祭的公绵羊。 我们首先必须献上基督作为赎罪祭。我们必须不断地觉察到我们的性情是罪恶的，甚至就是罪。因着天然的出生和生命，我们就是罪。那些要做祭司侍奉神的人，必须有这种感觉和领会。既然我们在性情上是罪恶的，我们怎能侍奉神呢？凭着我们自己和天然的生命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需要蒙救赎，我们罪恶的性情也必须受对付。头一只公绵羊被宰杀以后，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这血说出救赎。我们怎么可能做神的祭司呢？唯有借着救赎才有可能。血和馨香之气在出埃及记29章里的燔祭给我们看见两件要紧的事。首先是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这是为着我们的平安和满足。其次是馨香之气升到天上做神的满足。赎罪的血洒在地上的坛上，而馨香之气升到天上使神满足。基督是我们的燔祭，使我们成圣做祭司。他流出血来叫我们得平安，而他自己被焚烧作为神的满足。头一只公绵羊是作为燔祭，而第二只公绵羊是作为平安祭。平安祭相当复杂，燔祭实际上很简单。他被宰杀，切成筷子，洗净并焚烧。这个既有双重的结果，血洒在坛上，而馨香之气升到神那里去。血是给我们注视的，馨香之气是给神享受的。当然，血能使神满足，但血主要是为着我们的良心，并叫我们得平安。为什么我们把基督当作头一只公绵羊，燔祭的公绵羊献上呢？我们这样把它献上，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向来不是为着神的。现在也不是为着神的，反而总是为着自己。再者，我们不是神的食物，反倒一直是自己的食物。所以，因着我们是罪恶的，我们就需要基督来救赎我们。他为我们被宰杀，为我们被切成筷子，他的血流出来，为着救赎我们。如今每当我们注视这些，我们就平安了，因为知道我们已经蒙了救赎，又有馨香之气升到神那里。作为他的享受和满足，结果我们的难处解决了，神的饥饿也饱足了，因此就有平安的光景，我们也能够进一步享受基督，并且更多经历他。如今我们尤其能够经历他做第二只公绵羊，经历他做平安祭，平安祭的血。现在让我们略略来看第二只公绵羊的意义。我们由29章20节晓得，这只公绵羊被宰杀了，然而没有切成筷子。头一只公绵羊的血是洒在坛上，而第二只公绵羊的血处理的方式有些不同。20节说，你要宰这羊，取点血，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，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，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。请注意，血是抹在右耳垂上、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。血在耳朵上指明，如果我们要做祭司，就需要一个听从神的耳朵。我们不该说的太多，我们也许会觉得很稀奇，摩西没有奉命把血抹在亚伦的嘴唇上或舌头上。做祭司不需要说的太多，只需要听。大拇指表征做工，而脚趾表征行走，因此做祭司需要合适的听，合适的做工，合适的行走，这也是祭司成圣的一部分。我们的耳朵、拇指、脚趾都需要救赎的血，在我们的耳朵、拇指、脚趾上的血使我们成圣，与别人有所不同。耳朵、拇指、脚趾上没有血的，还没有成圣归给神。亚伦和他的儿子这样用血洁净以后，就成圣做祭司来侍奉神。照20节来看，第二只公绵羊的血不但要抹在右耳垂、大拇指、脚趾上，也要洒在坛上。这就是平安祭的血第二种的应用。21节说，你要取点坛上的血和膏油，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，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，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。这里我们看见平安祭血的第三方面。摩西要取点洒在坛上的血和膏油，坛在亚伦和他儿子的衣服上。现在亚伦和他儿子就全然成圣了，因为遮盖他们全身的衣服已经洁净并受膏了。 两种受膏。出埃及记29章7节首先提起膏油，21节再度提起。7节说，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。这是指宰杀祭物之前亚伦的受膏。首先亚伦自己在血以外受膏，这就是预表诗篇133篇所提基督的受膏。在这篇诗里，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，最后流到他的衣襟，这表征神在救赎之外膏了基督。当然，基督受膏是不需要流血的。亚伦受膏不但是预表基督，也是预表罪人成圣做祭司来侍奉神。因为亚伦和他的儿子是罪恶的，所以需要第二种的受膏，就是为膏油和所撒的救赎之血所膏。事实上，这次受膏先提起血，这指明我们必须先有救赎的血，然后才能有分于膏油涂抹的灵。平安祭的血多少有几分复杂，我们已经看见有三个步骤，三种应用。首先，把血应用到祭司的耳朵、拇指、脚趾上，其次把血洒在坛上，第三把血和膏油淡在祭司的衣服上。平安祭的其他方面，22节23节说，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，并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并右肩，因为这是把手充满了的羊。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，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。这里所提起公绵羊的部位乃是最丰富最甜美的部分。照24节25节来看，这些部分和从装无酵饼的筐子中所取的一个饼、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，要烧在耶和华面前燔祭的坛上，为馨香的火祭，内脏和脂油都要焚烧，作为神的食物。利未记3章11节和16节便证实这件事。第二只公绵羊外面主要的部位是胸和肩，右肩、内脏、脂油要和三种饼一同焚烧，右胸要在神面前摇一摇，这就是摇祭，预表复活里的基督。这右胸在神面前摇一摇，不可焚烧，反倒要给摩西做他的分。左胸和左肩是给亚伦和他儿子享受的分，肩要举起，要高举，这举祭预表升天里的基督。复活里的基督就是摇祭，而升天里的基督乃是举祭。平安祭的胸表征爱，肩表征力量。复活里的基督有爱，升天里的基督有力量。在新约里，升天表征力量和能力，升天的基督就是有能力有力量的基督。我再说，右肩是焚烧给神的，而右胸首先在神面前摇一摇，然后给摩西作为他的分。左肩和左胸都要在神面前举起，然后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作为他们的分。在要来的信息里，我们要更详细的讲到这些事。由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讲论的来看，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，做公绵羊，成为使神满足的燔祭，并做我们的平安祭及其所有的方面。平安祭的一部分是为着神的满足，一部分是为着侍奉的祭司。我们做祭司的可以享受平安祭和胸的一分。